弟兄姊妹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经感觉被困住，好像前面没有道路可以继续前进？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摩西将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预备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神的 GPS 好像坏掉了，神并没有带领他们走最近的路。相反的，圣经在出埃及记13:17-18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神选择绕道而行，为什么？其实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的直线距离大概6-8周就可以走完，但神说他们会遇到好战的这个非利士人，那么对于这个身体虚弱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过去是奴隶嘛，他们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他们需要更多的经验跟信心去承接战斗任务，否则他们就会情愿回转，重新回到那个被压制被奴役的状态。其实在有近路可以走的情况下面，却选择绕道而行啊，这个往往是我们人很难理解的事情，对吗？我们总希望走最快最近最省时的路。我们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我们习惯争先呢我们希望小孩快一点最好跳级，10岁就上大学。我们希望做什么都快顺利顺利毕业，顺利拿到身份，顺利可以找到对象结婚生孩子很顺利退休也很顺利。我们喜欢走顺利的路，但是神却不一定这样引领。更糟糕的是，如果今天我们的人生路途走得不顺然后车子还抛锚了，有一些其他的压力出现了，我们就更不知所措。就像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在出埃及记14:5-6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埃及和他的臣徒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然后10:9说，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当以色列人决定跟随神，但是问题却接二连三的出现。一开始绕道而行，然后接着法老的军队逐步进逼，然后导航系统还引导他们到红海的面前，说前面300公尺请继续直行。他们无路可逃只能坐以待毙。弟兄姊妹，你是否也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或是现在正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凭着信心跟随神，但是困局却突然临到，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跟随神却还在遭遇很多的阻碍。2003年，神的呼召临到我，我放下工作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当时我的孩子不到1岁，我们面临很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还有身份的问题。当时我在一间教会做实习传道，我们领受神的印象，我们预备开始新的施工，但是我的签证花了很多的钱律师想了 很多的办法，但就是办不下来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走在红海的旁边然后移民局步步紧逼这个签证到期的最后一个月， 我还记得，我就跟那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去参加一个马鞍峰教会啊，这个 Reverend 的这个牧师的这个教会的研讨会啊，准备开始一些新的事工。但是研讨会结束呢，这个签证还是无声无息。我们从 LA 开车回到湾区的路上，我就跟主任牧师道别了，我就说我准备回国了，这个签证到期了，牧师我们有缘再相见了啊。但其实我心里感觉很挫败啊，我觉得说神既然托付了这个清晰的意象，为什么神又不开道路呢？难道是我的领受错了吗？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心情啊！我相信以色列人当下的心情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若你今天遇到困局，你会有什么心情呢？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从以色列人的经历来看看如何面对并穿越生命当中的红海。首先我们先谈谈，当人遭遇困境的时候，会有三种摧毁性的反应。第一个叫做恐惧。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节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所想象的困难跟威胁啊，还没有真正抓到你，但是你很快就被恐惧抓住了。你看以色列人呢，法老的军队还没有抓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们全部都被恐惧抓住了。当然了，恐惧是人的正常反应，对吧？但是作为神的子民啊，恐惧也是提醒我们要在哪些事情上面学习全力去依靠神。恐惧不是一个坏事情的，但是恐惧应该驱使我们去依靠神，而不是成为恐惧的俘虏的。弟兄姊妹，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令你恐惧的事物呢？科学美国人杂志曾经评选人类最害怕的十大事物啊，你看看当中有没有你害怕的。这个第十名叫牙医，我这怕死了。第九名是狗啊，有些人不怕狗，觉得狗太可爱了。第八名坐飞机啊，第七名打雷，第六名怕黑啊，然后第五名怕高啊，第四名怕陌生人啊，叫社恐，社交恐惧症。还有第三名怕电梯，叫幽闭恐惧症啊。还有第二名怕蜘蛛啊，这个姐妹对蜘蛛的恐惧程度，据调查是弟兄的四倍。第一名怕蛇啊。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恐惧。有些恐惧可以很快消散，但有些恐惧可以长久笼罩着我们，就带来生命的捆绑跟创伤。而当一个人身处困局当中的时候，我们还会习惯把恐惧放大，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最后躲在角落，我们就不知所措。第二个反应叫责怪。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一节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这里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责怪是第二种常见的反应。当我们从医生那里得到坏消息，当我们失去收入的来源，当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任性的孩子，或者是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责怪人、责怪环境，甚至责怪神呢？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不会把问题都归咎给别人呢？就像有时候你遇到有些人说，我这么生气不是因为我脾气不好，谁叫你惹我生气？但是弟兄姊妹，责怪的背后是两种心态。第一种是拒绝承担责任的心态，第二种是极度的不安全感。 但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当一个人站在那里对神、对人、对环境怨声载道的时候，都是一个拒绝成长的信号。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会让人很烦躁、很气愤，以至于我们很想责怪，但是不要让责怪变成我们遇到困难的那个条件反射，因为责怪是拒绝成长的信号。你看那些不断成长、积极向前的人，他们也会烦躁，也会气愤，但是他们也会在过程当中学会负责。他们不会把责怪当作逃避的借口，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为自己的目标负责，当然也为自己的错误来负责。相反的，当一个人停滞不前，他不能承担责任，他就会习惯责怪。我透过贬低别人，责怪别人，好像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高一点。但其实这个人并没有成长，对不对？他只是把别人变得很矮，但自己并没有成长。第三个反应叫退缩。在出埃及记14:12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们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困局会让人退缩。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一定得了健忘症，对不对？在之前他们被法老奴役啊，他们在那边哀求啊，结果现在当环境带来压力，他们马上就美化过去那个糟糕的经历啊。他们说啊，其实我们在埃及也没那么糟糕嘛，我们一开始也没想要出埃及嘛。你会发现哦，当一个人感受到今天所遭遇的好像比过去更具危机感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回到过去，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是否曾在某些时刻曾希望自己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有的话，那说明可能你被某些事物困住了，以至于停止前进了。当你觉得过去比未来更美好的时候，你很可能已经停止前进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困住，他们的思绪很快就回到了埃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出埃及之前所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个是什么？逾越节，对不对？神差遣的使者杀死了这个埃及美加的这个长子，但神却拯救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家人，并且让他们脱离这个奴役。而神这样伟大奇妙的工作就发生在几天前呢，但这些以色列人忘得一干二净啊！你有没有发现呢？神要把以色列人的心带出埃及啊，要比把他们的人带出埃及还要难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过去所做的一切常常被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困境就被我们掩埋了？我们会说，是啊，神过去在我生命当中施行很多的奇事，但那已经过去了，这次不可能啊，我这次遇到的困难太大了。我们忘记神过去的作为，我们怀疑神现在的心意，然后我们不信神未来的工作，结果我们选择退缩，我们可能就活在恐惧跟责怪的当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相信，当我们的神亲自掌握了那个牢房的钥匙，任何的困局都没有办法困住我们，因为神是那位开路者。当恐惧、责怪、退缩的情绪临到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给予我们胜过的能力。那么怎么样去胜过这三种摧毁性的反应呢？第一个，用信心对抗恐惧。 跟你旁边的说，用信心对抗恐惧。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摩西的建议是说，不要怕，不要到处乱窜，站住，不要听危言耸听的言论，不要被恐惧抓住了你的视线，要看神今天要施行的救恩。弟兄姊妹朋友们，让我们先快速的了解几件关于恐惧的事情。第一啊，恐惧只是一种感觉，不是事实，它不会持久的，你知道吗？每当你产生一种的情绪或感觉，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感觉这个情绪会永远持续啊。当你忧虑的时候，你会想说，啊，我的忧郁症一定好不了的。不会的。当你在悲伤的时候，你想说，我的余生都会在悲伤当中度过。不会的。情绪即使是好的情绪啊，它本身不可能也不会持久的。幸福感会持久吗？不会的。恐惧会持久吗？不会的。除非你一次又一次的把那个情绪啊邀请进到你的心门，你一次又一次把那个恐惧邀请进你的心门，那个恐惧才会持续的。每一种的情绪不论好坏都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要懂得疏导你的情绪，但是不要依赖你的情绪，因为明天或后天之后你的情绪就变了。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是，恐惧会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不会要命。当你惊慌失措，你会心悸啊，出汗头晕啊，感觉自己快死了，但是今天你们都还在这里，对不对？不是吗？恐惧只是以假乱真，恐惧不会反映真实，只有耶稣才是真实。恐惧不会改变现实，只有耶稣才能改变现实。第三件事情，每当我们屈服恐惧，恐惧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占据主导的地位，不断把我们推回壁橱，推回那个角落。而我们也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逻辑跟理性来摆脱恐惧的。我相信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消除恐惧，消除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抗。恐惧不会屈服于你的理性的，因为恐惧本身就是不合理性的，恐惧屈服的是对抗他的信心的。当我们以信心去对抗恐惧的时候，那个恐惧就会变小的，以至于消失的。而这个也是神要以色列人学习的。你想想看，难道神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以色列的困局吗？神可以从天上降一颗大火球，对不对？把这个法老跟他的军队全部蒸发掉，只需要一秒钟，问题迎刃而解。但是神却选择把两边的海水抬起来啊，让人走进去。我不认为这个是最快也最佳的方案，对不对？因为我们所希望的是那些害怕的东西最好马上消失啊，不是吗？但是神不这么想，神要人经历的是，虽然恐惧还在，但人要相信神的同在，去对抗那个恐惧。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选择啊。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红海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恐惧来屈服，或者我们可以转向神，向他呼喊，并且学习在信心当中的行动。当我们的生命遭遇困境，这个时候就是操练凭信心不凭眼见的那个时刻。 不要让恐惧、让责怪、让退缩来支配我们。弟兄姊妹啊，有信心啊，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恐惧，对不对？而是我们的行动愿意被信心所支配。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怕得要死，我们才需要信心嘛，不是吗？信心不是一个模糊跟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积极的想法，信心也不是一个不顾危险的鲁莽行为。信心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任跟顺从而迈出的步伐。所以当以色列人踏入那个红海，他虽然吓个半死，但是他们选择听神的声音，他们相信神的引导，这个叫做信心。摩西也表现出同样的信心，他站在红海面前，他手持的拐杖向大海伸出他的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相信神的话，他服从神的命令。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看见大海分开了，他就看见道路畅通无阻，他就看见了不可能变为可能。当摩西伸展手中的杖，摩西的信心就展开了。当以色列人踏入红海，以色列人的信心就被开拓出来了。所以带着信心走入恐惧，穿越恐惧，每一步去信靠神，这个是消除恐惧的最终答案。第二个，用冷静取代责怪。跟你旁边人说，用冷静取代责怪。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摩西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安静啊，不要作声，神会为他们而战。那么当我们遇到困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静静坐着什么都不做呢？当 COVID-19 封城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买点卫生纸吗？当然不是啊，但因着神的怜悯，你应该给别人留一点卫生纸。但是在这其中啊，我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两难的境地，无处可逃的时候，要冷静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现在真正依靠的是谁的力量？是我的力量吗？还是神的力量呢？以色列人发现法老的军队在远处追赶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升级他们的恐惧，对不对？他们对于尚未真正触及到他们、影响到他们，甚至尚未成为现实的事情感到很害怕。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啊。但是我们要继续活在那个受困的感觉的里面，透过责怪来抒发压力呢？或者我们愿意安静下来，全心倚靠神，相信神必为我们征战呢？的确哦，在生命当中有些的困境会控制我们，让我们瘫痪，让我们无法前进。有时候困境会蒙蔽我们的判断，扭曲我们的观点，让我们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无能为力。有些时候困境会让我们感到很孤独孤立，好像跟周围的世界隔绝。但弟兄姊妹，困境不是我们生命的结局，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真正决定胜败的是大过一切困境的上帝。的确哦，这个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头脑发热，这个夜不能眠的感觉，我们都曾经拥有，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也拥有那个经历信仰的感觉吗？我们不也拥有经历在神的应许当中找到安慰的感觉吗？我们不也拥有经历过在神的同在当中得到平安的感觉吗？不是吗？ Felix of Nola 是一位初代教会的领袖， 有一次呢，他在逃离逼迫的时候，爬进一个山洞躲藏起来，并祈祷平安，上帝来救他。有一个蜘蛛来了，在洞穴的入口呢，就织了一张网，所以当兵丁来到山洞前面的时候，他们看到蜘蛛网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他们就离开了。后来他写了一句话说，神同在的地方，蜘蛛网就像一道墙，神不在的地方，墙就像一张蜘蛛网。弟兄姊妹，我深信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只要是神的带领，神必不会撇下我们在那里。即使是因着我们自己想要快速走捷径，一些错误的选择好像陷入困境，但神也必带我们转回正确的方向，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一位说过要在我们心里动工的神，他是那一位说过必看顾我们到底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的情况会让我们双膝跪地泪流满面，但无论情况如何，神说无论情况看起来多么糟糕，他都会为你来征战。神说要鼓起勇气，因为他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停止责怪，停止自怨自艾，我们安静地等候神吧。神既然为你而战，就没有人可以与你为敌。第三个，用前进拒绝退缩。跟你旁边的说，用前进拒绝退缩。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在绝境当中，神要求以色列人往前走，对当时或现在，我们相信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前进存在很多风险，对吗？对以色列人来说，要迈进那个红海里面，特别如果不会游泳的话，哇，那个是让人极度害怕的。有时候对我们也一样啊，要迈入一个新的领域，陌生的领域，一个新的工作，一个侍奉的岗位，有些时候你可能要放手，让你的儿女啊去陌生的地方去宣教体验侍奉，或者你要放弃那个高薪的工作，你要选择那个不是赚最多钱但是可以更好侍奉神的那个工作，都会有风险的，都会有惧怕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成长，不愿意突破，不愿意迈出步伐的时候，那个危险是更加巨大的。有些人会说前进有风险啊，所以保持现状最安全。还有人说，我不需要有最好的结果，我只要避免最坏的结局就好。所以有些人宁可选择在原地露营，或者退回埃及，回到过去的生活，停留在信仰的冷淡，或者满足于跟上帝不远不近的距离。但是弟兄姊妹，神呼召他的子民要继续前进，我们要往前走啊！今年教会的意向不断成长，进入什么丰盛，对不对？因为停留在原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法老摧毁嘛，被困局摧毁嘛，被我们的老化摧毁嘛。神的子民需要站起来，停止那个属灵的懒惰，不要再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里面，要勇往直前，要停止于苦闷跟自怜，要勇往直前，要停止于安于现状，要勇往直前。 我们一定对一个声音很熟悉，就是说啊，今天的教会太冷淡了，需要复兴了。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想过并且实践让复兴从我们自己开始呢？弟兄姊妹，而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前进的话，我们就会阻碍后面的人前进。你看以色列人有上百万人呢，在第一排的人行动之前呢，第五十排的人他们哪里也去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站在我们的身后注视我们，等着我们有一些信心的行动，他们才能动啊。想想看呢，你排长队排了半天呢，好不容易发现前面开始动了，但是你前面那一个人还在看手机，他就是不动，你有什么感觉？你想要踢他一脚，对不对？动起来，动起来。父母们，我们的孩子们正等着我们停止因为各样的恐惧而大惊小怪，他等着我们回到信靠神的道路上，像信心伟人一样的前进。如果父母能够做到，那么他们也能够做到。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是阻挡孩子前进的那个人呢？因为我们的恐惧，我们的责怪，我们的退缩，我们不光是阻挡我们自己前进，我们也阻挡他们的信仰前进呢。基督徒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世人都在看着我们。父母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孩子都在看着我们。当我们不前进，就阻碍其他人的前进。想想看，谁站在你的身后等着你行动呢？而你不行动，他们就不能行动。弟兄姊妹，不前进，我们就无法经历红海的神迹。但是当我们顺从神，踏出信心的一步，神就要施行大事。圣经不断地提到，当祭司移动，当号角响起，当军队呐喊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创造神迹。所以当以色列人踏入红海，发生了什么事情？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的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营柱、云柱啊，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风、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天国的继承人，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就像以前所有的时候一样， 无论环境看起来多么黑暗，神总会准时出现。他会介入，他会显现，他会擦干眼泪，带来哭泣后的喜悦。我们可以坚信神会跟我们一起战斗的，我们可以坚持这样的信念，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表明他就是这样的神。那一天回到湾区的路上，我跟那位牧师说，我准备回国了，我的签证马上到期了，牧师有缘再相见。当我说完这一句话，真的一秒不多一秒不少，我的手机就响起来了，是师母打来的。我想说他大概是要跟我讨论打包回国的事情，所以我接起电话，我说哎，我跟牧师讲了，我要回国了，我们要回国。然后电话的另外一边说，我刚刚收到一封信，是移民局寄来的，他们说我们抽中绿卡了。弟兄姊妹啊，当神开始工作啊，他会把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成就的事情缩短成为一秒钟。神总有他奇妙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突破生命的困境，不是吗？倚靠神一定会带来最终的胜利，虽然有些时候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虽然有些时候神好像迟迟没有分开你前面的红海，但是对基督徒信心的最大考验就在于此了，你是否仍相信神的心意和计划是美善的呢？我认为有一面信心的金牌啊，会给予那一些即使他们的红海还没有分开，但却继续相信神是信实和良善的那一些人。弟兄姊妹，不要失去信心了，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终点的，困境只是在我们永恒生命当中一个短暂的停留的。也许你看不懂神现在的作为跟心意，但是在永恒的当中，神应许的胜利终要实现。弟兄姊妹，也许你认为神让你失望了，也许你现在看不到解脱，也许你感觉自己走在一个更曲折漫长的一个弯路上面，但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会让我们明白啊，就像 C.S. Lewis 讲的，他说最远的绕路才是最近的归途，最远的绕路才是最近的归途。当我们感觉被束缚没有出入，那个穿越红海的信心会让我们经历，就算四面受敌我们也不会被困住。穿越红海的信心要我们记得，直到最后一位以色列人走过去，那个海水才会重新复位。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上帝啊，我的信仰路程好像比别人慢的好多啊，上帝啊，我困局的解决好像慢的好多啊，上帝啊，为什么我在神的里面走得这么慢啊？但是请记得，神会等你的，等你走过了那个红海，神才会把海水归位的。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局，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难处，不管你要等候的时间多久，不要怕，神会等你，因为他爱你。神不但会等你，而且当你在走过红海的时候，神一直与你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 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充满怜悯的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虽然我们在困局的当中，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在恐惧的里面，但我们深信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云柱与火柱仍然在保护着我们，仍然在引领着我们。虽然我们前面遇到困局，虽然我们的后面有追兵，但主你的使者在我们的后面抵挡那些的追兵。主你在我们的前面要为我们来开道路。弟兄姊妹，虽然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感觉上帝你在哪里，但是上帝就在你的旁边，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在你惧怕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在你失望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在你忧伤、痛苦、孤单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神知道你的心意，神知道你的困局，但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是我们最好与神连结的时候，因为神靠近那些忧伤痛苦的人，神靠近那些痛苦的心灵，神与你最接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世上有苦难，但你的平安却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愿主你亲自赐给我们那个胜过恐惧、对抗恐惧、穿越恐惧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穿越红海，进入主你所预备的应许之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来安歇。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亮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守平静，我平息，心中向前。扬声宣告，你是信实神。赞美你，仰望呼求你，日间云柱引领，夜间火柱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你是信实神，全心信靠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必成就大事。
我们再唱一遍。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
你使我躺卧，
你是我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来安歇。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 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守平静，我平心走向前。
扬声宣告，
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赞美你，仰望不朽你，日见云柱引领，夜见火柱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荒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名称颂他。
我们双手举起在宣告，
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赞美你，仰望不朽你，日见云柱引领，夜见火柱保护，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全心信靠你应许，沙漠中开江河，荒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名成就大事。
弟兄姊妹，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宣告，我们那位神就是一位开江河的神。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宣告，神是会带领我们突破困境的那位神。不管你现在害怕什么，那些的害怕在神的手里都是一件小事情。不管你的困局是什么，神都能够带领你突破那个困局，因为他的心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改变，他的目标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改变。当他在你生命当中开始了，他必定要结束。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神，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用你的信心来对抗那个恐惧，用你的行动来走出那个恐惧。我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与你同行，在每一步当中，也许你走得很害怕，你有害怕的感觉，但是你也会经历到神与你同在的感觉。相信神，信靠神，在他的里面你一定会寻找到。谢谢。我们一起继续来唱扬声宣告。
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赞美你，仰望
沙漠中